梦，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同时也是做了技术运营差不多有十余年时间的五花肉。
我是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前端开发工作的迪西。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t meant to be. 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其实加了很久的一位微信的好友 Annie。我们也在各个的前端的技术群都有看到彼此的发言。最开始我会以为她是和我一样，从前端转型到技术运营的一位女性。后来了解到她其实也在还在做着前端开发的工作，所以也想就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Anni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这个经历，也让我更加完整的了解一下我的这位微信好友。下面请 Annie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 Annie， 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前端工程师，我是看起来最像技术运营的前端工程师因为我现在的职业还是前端工程师，很高兴来做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16年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毕业，然后17年算是正式的开始做前端工程师，因为16年的到17年这个阶段还是在做后端的实习，然后包括我第一份工作以后其实也是稍微做一些 PHP 相关的工作，然后在16年到18年这两年，我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创业公司，人数可能在30人以下左右吧，然后在18年的时候我就去了一家中小型公司，人数在100上下做前端工程师，然后到18到19年在这家中小型公司之后我裸辞了一段时间，就是19年的10月底的时候裸辞做自由职业了半年，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又短暂接触了一些外企的公司，然后也体验了一下自由职业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到20年初的时候我又进了一家国内的大厂，然后直到工作到22年的7月份，然后22年的8月份我就因为工作原因又搬到了新加坡，这个就是我的职业经历，然后我一直都在做前端工程师，大家可能认识我比较多的是感觉我做比较多活动，所以看到我的脸的时候其实大家更觉得我更像一个运营或者是技术运营，实际上我的本职工作从16年毕业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前端工程师。对，
刚才 Annie 的自我介绍里面其实有聊到自己的一些从业的经历，作为前端开发工程师，其实 Annie 在不同的阶段的公司都有从业过，那在这个不同阶段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工作体验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有的，就是我感觉是我的性格可能喜欢不同的体验，其实当时选大厂的时候也我的原因也是我小公司也待过了，自由职业也试过了，然后中小型公司也试过了，然后我就想进大厂看看，然后我觉得在它最主要的区别可能是对你能力的要求，还有这个公司对你的这个成长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在创业公司的时候，理论上我一个刚毕业的人，我是进大厂以后才感知到的，就是大厂它会有一个很清晰的你的成长路径，它会把你的工程师的能力模型分得很细，它会告诉你，你在这个职级我对你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你在那个职级我对你的要求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成长的路线是相对更清晰，你也知道说你达到什么样的能力你就能得到升职加薪。那对于小公司来说，创业公司的话，我觉得就我做很多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创业公司最有意思的事情，你的工作内容是不太设限的。我觉得在创业公司，我还有机会一线的去接触，当时是一个眼科的公司，我还 有机会一线的去接触一些儿童眼科的这些患者，去医院观察了一下，然后还有机会自己去做一些产品上的一些规划。就是在创业公司的话，你一个人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老板也都是认可的，但是缺点就是他可能福利待遇不太好，然后他给你的职业规划、成长规划啊，他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清晰的规划。那中小型的公司，我觉得就是那个一百多人公司，相对来说，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觉得我写代码不行，但是当时，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去做那个技术转型，写一个新的官网出来，然后我就是很艰难，我也写出来，说明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可能是我技术的巅峰了。说实话，我自己把这个事情架构啊什么的搞出来了，对。然后，它相对于创业公司，它对你的这个专业性的要求又有更高的要求。他不会说你一个工程师让你去做很多别的事情，你可以待在你的 scope 里，然后但是你的 scope 也没有大公司那么小，就是你可以一个人负责一小整块。然后进了大公司以后的话，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职业规划上，他会给你一个能力模型，给你一个往上走的一个很清晰的路径以外，我觉得你的工作的 scope 也会相对更小，就很难说让你一个刚来的人让你直接去负责一个产品的转型，或者直接让你一个人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基本上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一个淘宝网页里边的一小块的东西，然后那这一小块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个小团队在做，那你又是这个团队的一小块一个人。所以说在大公司里边你可能福利待遇很好，你的成长路径也很清晰，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做的事情是很大的一个运转的机器里边的一个小小的齿轮这样。对，
刚才有聊到 Annie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从事的是自由职业的工作，那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或者说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踩坑的时候？
我觉得自由职业大家其实还没有偏离职业嘛，就更多的是在于一个自由度，就是因为你在一家公司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远程打工，就是基本上你都要去办公室嘛，就是你早上要去晚上要走，所以我觉得自由职业偏在这个方面上，你对于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工作地点安排上是相对于更自由的，还有一个是工作内容的选择上是更自由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公司内的时候，你其实是要达到一个公司的预期，就是你不太能挑活干，就老板说我们这个活要干，那你就要去完成公司给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任务。但自由职业基本上是你可以自己去找活干，那你找的这个活就是你自己想要干的活。我当时其实我就是想有更多的尝试，但是也没有跳出来。说实话，就是我当时是想说maybe 就可能我可以不做前端工程师，但是我又太害怕没有收入，所以其实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我已经有两份可以给我带来收入的这个兼职了，就可以说是自由职业的收入。然后当时我做的就是这有一点像外包公司，但是我没有跟外包公司签约，就是我自己直接跟我的甲方爸爸签约，就也不是说我直接拿了一个项目过来做，而是我是加入他们团队的某个他们的团队去帮他们做事情，然后签了 contract， 不是劳务和不是那种像我们这种的full time 的这种协议，而是说我们签了协议，说我可能一周来上几天班，或者是怎么着，就这样的。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自己的收入来源其实也并没有让我很自由，反而是我裸辞的那个头两个月我活得很痛苦，因为我为了赶我 promise 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对我反而比工作的时候更忙，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但是项目结完以后我确实有比较长的空期，就是当时谈的两个结束掉以后我大概有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后来2019年尾就大家都困住了嘛，但是其实那段时间我还是有短暂的就是停下来的时间，然后什么也没干，一行代码也没写，然后就在北京逛逛公园逛逛图书馆什么的，就那个时间也很放松，就是我第一次觉得不工作也不会死就是那段其实我存款很少的，我那个时候就也没多少钱，我大概就算了一下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如果我可能当时好像就3-5万人民币吧的存款，然后我就感觉裸辞了，我就觉得这个3-5万够我花半年，那这个半年时间我当时想的可好了，我还想或许我可以试试做那个 bartender 就是调酒的，然后或许我可以试试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但其实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偏离前端工程师，就是又菜又陷在这里的感觉。但那个尾部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是应该达成一个商业模式的事儿，我没有做。就是当时我已经拿到了那个大厂的 offer 的时候，我谈成了一个单子，是一个蛮大的单子，但是我没有时间做了。对我来说算蛮大的单子，当时，然后我就把这个单子给我了一个朋友做，然后他给我一部分的分成。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一个business。它不是我自己还是出卖我的时间我的代码去换钱吗？对，那个是类似于相当于一个中介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是我的自由职业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参考，因为如果就是我觉得很多工程师听完以后其实就是我自己做了又是做了一个外包的一个活，但是大家很多人对于外包又嗤之以鼻你知道吗对对对，这个是对，这个是我当时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体验了一下外企的文化，我觉得挺好的。对，我觉得外企还是当时也有一个点是因为这个项目能够证明我是可以全英文办公嘛，然后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之后就有那个欧洲的 HR 在我在我的领域上给我打招呼，所以当时我在面大厂的时候其实已经面过欧洲的职位了。对
OK 刚刚开头的时候 Annie 也提到她现在是在新加坡，就是做出出国这样一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实际上你选择新加坡的一个理由又是什么？
我觉得我出国其实没有特别的很大的勇气的决定，就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当时是2022年的时候2月份出差，然后我被困在上海了，我6月份才回到北京，然后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因为这段经历导致我很向往国外的生活，但实际上那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是我非常喜欢南方的天气所以
想不到
对对，我觉得上海的气候很适合我，空气湿度很大，因为北京很干，北京这两年可能湿了一些对对，然后所以我当时面试其实面试了很多南方的公司，像上海啊然后深圳的也面了一些很多海外的公司，想着如果海外给我简历的话那我可以去海外工作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出过国的所以出国来说对我是一个新奇的体验所以当时我是面了很多上海的公司，然后面了各个国家的，面了一些欧洲的公司，然后面了一些澳洲的公司，然后面了新加坡这家新加坡的几家，然后我觉得新加坡的步调跟中国的步调还是相对比较贴近的，就是它面试流程啊很顺畅，然后给 offer 也比较快，像欧洲那边和澳洲它可能整个流程拉得太长了所以当时我是有两个国内的 offer， 然后有一个新加坡 offer， 然后单纯是因为没有出过国所以我就出来了。对对，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没有家庭没有小孩，然后 然后我父母、我其实我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我有两个哥哥，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在北京待着跟在新加坡待着对我父母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差不多。
对、而且我也没有说我的伴侣需要跟着我一起搬，或者我的小孩需要跟我一起搬，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自由吧。对，
你我有两点就是比较感兴趣的。你刚刚提到你其实也面试澳洲，面试这些别的国家的公司嘛，这种面试的流程会跟我们理解的常规的面试流程有啥区别吗？就比如说一面、二面，什么 HR 面，什么巴拉巴拉的这种。
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是，首先肯定都是英文面试，然后其他就是。之前我就说过，就是在国内的面试大家容易问很多八股文嘛，然后在在海外面试的话，其实他也不是完全八股文不问，但是有的公司他会倾向于弱化算法的部分。但是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因为我2020年的时候面过嘛，然后我觉得所有想面海外的人其实都应该尝试一下亚马逊的面试流程，就是会给你一个就是跟国内面试很不一样的感觉。是我觉得国内很多技术就是像那种技术岗位的面试，他可能90%都在问你的技术，然后10%他才会问你的这个性格呀，或者是就是那个国外叫 behavior question。 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面试，我觉得最大收获就是他们的那个技术性的问题和 behavior question 可能是各占一半的，就是他不只是看重你的技术能力，他也看重你的沟通能力呀，他也看重你跟团队是否匹配。对，然后还有那个 online assignment 肯定是要做的，就尤其是大厂嘛，所以就是你在线的这些 lead code 题可能还是得刷的，不是说去海外你就不刷题了。你要是想卷海外大厂的话还是得刷题。对，所以对，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比较害羞表达，就可能在 behavior question 这块尤其你本来自己中文就不太表达的利索，然后又让你去英文去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于大家会比较挑战的。就是相当于对于我，因为我是一个初中级的一个角色，还没有到更高 level 嘛，然后我觉得更高 level 的他可能就国内的技术面可能会不太一样，就因为我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级别，基本上还是这种一线的这个干活的这种小兵嘛，所以就是这样的感受。对。
你现在在新加坡多久？
一年半。
和你想象的会有啥区别吗？感受怎么样？
最刚开始会不太适应物价，但是生活上啊什么的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对，我很喜欢南方的天气，这个再强调一下，我真的很喜欢空气湿度很大的地方，我觉得对皮肤也很好。对，然后对，但刚开始因为没有出过国嘛，然后花钱总会想乘以五，就看这个东西4刀乘以五20刀，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对吧，它的配送费4刀，一算哇天哪，一个配送费20块人民币，然后就会觉得很贵。对，就头半年是最不适应的是这块儿，然后还有一个不太适应的是毕竟到一个新的环境，你所有的社交啊什么的都要再重新开始。对，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嘛，然后我自己又做社区也认识很多人，所以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会觉得，我觉得我跟别人的知觉是反过来的，就别人刚到新加坡会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很多元的很多种族的人的一个这种很多样化的一个城市，然后因为我在北京已经实现了就是我的朋友圈非常的多元，然后到新加坡我就有一种社交圈坍缩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在海外就好像中国人只跟中国人玩，然后印度人只跟印度人玩，就头半年都是这种感觉。
哦，
对，现在就好很多了。现在因为认识了很多人嘛，然后也交了一些朋友，相对感觉上会好很多。对，
明白。刚刚开头的时候有提到我跟 Annie， 其实我最开始对他有一种错觉，就是他是做DevRel 相关的事情，或者也是做运营相关的事情的。所以为什么你会花这些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是工作的要求呢，还是你自己本身比较感兴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觉得很多人认识我都是因为我在搞活动，所以有这个理解的偏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但是对，我做这个其实在上一份工作中有一些工作的因素，但是是因为在更之前，然后他看到我有这个能力，何乐不为，为什么不用呢？对，所以我做这个刚开始还是趋于兴趣吧，就也没有跟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要说关系也是有的，因为我当时我写工作中需要用 Vue.js 嘛，那我在北京做的是 Vue.js 的社区，所以这一点上是有关系的。然后其他的我觉得还是人的本能性的问题，就是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已经30岁了，这个从毕业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对自己的观察，其实我的性格并不是特别的适合做程序员。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跟人沟通，很喜欢聊天，然后我觉得做社区这个事情可能是工作之外的本能，因为我的工作它其实对于我这一块他的诉求不是那么强，我的工作是需要我逻辑很清晰，能代码交付，对，然后社区这一块我觉得是弥补了我内心的诉求，就是跟人沟通跟人连接的这个诉求，对。
明白。提到你刚刚做这个 Vue 的社区，然后也经常看到你跟尤雨希的一些互动，包括其他的社区里一些比较大牛的互动。然后我自己在接触一些这种业界比较知名的人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心理门槛和一个心理准备的一个过程。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跟他们实际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呀，或者你的一些积累下来的经验呢？
最刚开始是有的，就是在因为我2019年的时候开始做社区嘛，然后当时我接触一个人，就是他跟我觉得天差地别的差别，就比如说我跟尤老师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天哪，他是行业的顶，我是行业的底。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有。再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前端工程师，所以这个心态上的肯定是有的。最刚开始肯定是在想，哎，是不是这句话说错了，那句话说错了，让对方不开心或者什么。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做这个多了，可能胆就大了。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是他可能跟我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不是我的 KPI， 然后如果说他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预期，我也不会有太纠结的想法。就比如说我想请一个业界内很知名的人来做一个访谈，如果他拒绝了我觉得是应该的，如果他没有拒绝我，我就觉得赚到了，我是这样的心态。对。
哎，这种情况不会对于你本人的这个认知会造成困扰吗？就比如说我如果哪怕不是我的工作，我邀请很认真的准备，然后邀请了一个我觉得我很想了解的人，他拒绝了我本身还是会有一些难过的，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刚开始会有，现在完全没有，我觉得人家拒绝我才是应该了。对，因为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
okay,
对吧，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大家出于说实话，你想一想，是不是我请他很多都是就是像尤老师，我最近还做了一个线下的 meetup 嘛，请他过来然后聚个会什么的，大家都慕名而来，然后我也没有给他什么别的东西。我觉得 但是他花了他宝贵的时间，就是
时间 对的
那他拒绝我是应该的，因为我没有就是，但是他没有拒绝我，说明他很 nice 嘛，所以我是这种心理，就是就很多时候
说明你很棒，
不是，是这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人家凭什么要帮你，人家凭什么要花费人家宝贵的时间来去满足我的愿望呢，对吧？所以我的心理预期就是说 no 是正常的，说 yes 才是一个 surprise， 是一个 bonus。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人对我印象就会觉得我很主动，就我确实是非常主动。我觉得我不问就是 nothing， 我问就是 something might happen。知道吧，所以我是这样的心态，对对，所以我就就脸皮比较厚吧可能。对。
我也看到你其实有邀请一些外国人嘛，就在这个语言上，或者我理解在有一些说服成本的时候，这个文化上的理解其实也是有必要的。那这些你是怎么克服困难的？
我没有克服困难，我就是问。然后他行了就来，不行了我就换个人问。
哦，这么简单？
对呀、啊，就很简单呀。
我很少内耗哎，
就是我内耗的点都是会不会我说错话了，让对方不舒服。
嗯，
对对，我觉得做这个 W 的人，你接触了很多，你会发现其实，是这种运营性质的人，多少都有一点很害怕别人不舒服。对，
嗯，是的，
是的，
对对对，非常讨好，有点讨好的性格在
的。对，是
的，
是的，我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他也不是说跟我的KPI 什么的工作强相关，就如果这个事情你没有时间，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不想来，我觉得没有关系。对，将来说不定有机会，我会说 maybe next time I will ask you again， 然后我不会强迫说哎呀你一定要来怎么着，因为这毕竟来说是占用人家的时间嘛，然后也
明白，
也没有给人家，就还是回到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我感觉就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爱是亏欠，就是我还是很尊重这个人的，但是我觉得我是亏欠他的。对对，爱是长觉亏欠。对对对，然后外国人那个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我觉得 Twitter 很好用，因为之前没有出国的时候，很多人接触都是在 Twitter 上跟他打招呼嘛。对，我觉得很多人很友好，
还挺有意思的。
很多人对我很友好。
感觉因为我在听了你的经历之后，我会很想问的就是，你会因为频繁的这个换公司或者换地方去有一种孤独的感受，但其实做社区的事情再加上你的主动性，其实是可以以比较快的速度认识到新的人，来补充到这样的情感或者情绪价值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很难，就是总是认识新的朋友去给你情绪价值。我觉得我给别人情绪价值比别人给我情绪价值多，说实话。因为
这样的，
对对，我不太确定别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其实还蛮念旧的，就是我会有那种认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十几年的朋友，就即使我们可能就比如说老家的朋友，可能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但是每次回家我都还会说我们两个见个面啊，吃吃饭这种的。然后其实我最近回家，我哥哥就说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你看你没有必要维系的关系你就不要维系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我觉得就是孤独是肯定的，说实话我即使这个人可能生来孤独吧，就是这个也很悖论，因为别人很多人给我评价就是他可能觉得我很受欢迎，有很多朋友，但实际上我的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独处。对对对，
明白。
孤独是一定的。
嗯，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深挖了，我怕我把我自己挖哭。
哦，
好，
哭
那、
嗯、
刚刚其实有提到这个英文能力的这个问题嘛？嗯、现在随着国内出海的公司越来越多，或者出海的想法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多，其实对于我本身在国内做技术运营或者做产品运营的话，也提出了英文能力的要求。
嗯，
所以我也想学习一下，说你是怎么去补习自己的这个英文能力，达到能面试然后能做这种商务社交的程度的。
就做社区啊，我当时在北京做的社区是中英的。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个我怎么学英文的这个，然后我当时是列了四个阶段。其实因为我来新加坡之前没有出过国嘛，但是我在国内已经达到了跟很多外国人沟通他就已经以为我出国过七八年的那个程度，就基本上、对对对、在国内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能用英文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对，而且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是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文的，就大家不应该觉得学英文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从小伴随着你的。对，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之前是分了四个阶段，就是比如说大学之前，然后大家就正常的你考试都要学你都要学英文，然后你去考试，包括你高考你也是要考英文的。对，但这段时间就更像哑巴英语嘛，你不张嘴说，你只是为了参加考试。然后我觉得真正的第一步张嘴说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有英语角，就现在回头看我那个口语老师他其实也说的不怎么样，他是一个南非的特别可爱的一个老头。然后当时有英语角，然后我们因为英语角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我当时大学最好的朋友他的英文很好，就是他们的英文真的很好，他是能够去参加英文辩论赛的那种，所以我跟他有很多我们俩很多的沟通啊交流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俩还互写信，就是会写英文的信，然后有时候聊天也会用英文聊，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在村里边然后就有一种我们俩用英文聊别人听不懂我俩说啥，就确实是这样。对对，在北
方言，
对对对，在北京就不太行了。对，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大学的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说四个阶段当中的第二阶段，我终于开始张嘴说了。对，然后我觉得第三个阶段可能是我疯狂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我大概18年到我自己做活动，19年初我开始自己做活动的嘛。然后其实是18年到19年的这个阶段，我自己参加了北京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就不只是技术活动，我也会参加那种玩游戏的 Switch 的，然后去玩Yu-Gi-Oh 的，然后这些都是有 expats 的，就是都是有这在北京的外国人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北京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诡异，就是它叫 Language Mix， 就是理论上去为了让类似于有一个 English Corner 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大家去都是为了相亲，所以那个我去了一次就不去了。对对。然后去了很多那个就是这种可能基于某个爱好大家聚在一起的，也真的是交了一些朋友，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我自己做活动的时候，那我其实是变成了我是一个 host， 然后大家在奔向我嘛，然后我们做的本来就是中英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组织者们，就是最多的时候我们有6个人嘛，然后6个人是6个国家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其实锻炼了大量的就是我用英文去聊我自己的专业的事情。在19年吧，19年初对开始做这个事情，也因为这个事情让大家知道我嘛，所以我觉得持续做这个也是因为做这个有持续的正反馈，它的正反馈不是钱，它的正反馈是大家对我比如说哎你竟然能够组织这个事情好厉害，或者说哎呀你英文怎么说的这么好好厉害，就是这种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因为我以前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我待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工程师，我没有迈出去做 DevRel 的这一步，然后但是我觉得你的选择肯定是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自己的， 比如说我做这个社区这个事情，他肯定是给了我正反馈，那我现在还坚守在这个前端工程师这个岗位上，那肯定也是这个岗位给了我正反馈。我回头想一想，确实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如果因为我在那个21年的时候面临过一次转岗，就再后来就是可能在上一家公司更多人认识我，也是因为我这一次转岗帮我前团队去做一些活动，请了很多海外的框架的那个作者嘛，就很多人认识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等于说我们互相成就。但是我如果在那个阶段我全职转了运营的话，我觉得可能出国也不太容易，因为技术出国相对于运营出国是更容易的。对，所以回想的话，就是每就是之前那个您忘了是谁说的，每一步都算数嘛，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说我有很强的意愿说我就想出国，但是我出国了嘛，然后我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很长线的规划，我现在反而是会想很长线的规划，但是我以前的每一步我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包括我当时裸辞去做自由职业，我觉得我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我当时觉得那个工作走不下去了对，就想看一下不破不立嘛，就是这么个心态。对，
这个心态的转变是我可以理解为年龄焦虑带给你的吗？还是这是这么多经历过后的一个自然结果？
我不太有年龄焦虑，现在我反而是更年轻的时候有年龄焦虑，就可能25岁的时候会焦虑现在一点都不焦虑，我觉得更多的是以前的因造成了现在的果，就是我以前经历的事情造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对，
然
后英文的话再总结一遍，就是这四个阶段嘛，就比如说大学之前算第一个阶段，我是一个哑巴英语所有人都是哑巴英语，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张嘴说，那我参加活动的这段时间呢，然后锻炼了我对生活英语的这个能力，就是我跟大家交朋友的能力，就是拿英语砍大山，对吧，跟人聊天的能力。然后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我自己做活动的时候又锻炼了我用英文去表达我自己专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
刚刚有提到你其实一直兜兜转转就还是在做一些前端开发的工作嘛，然后社区也带给了你很多的正反馈，所以其实是两个事情都同时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自我的定位然后和这个一些心态上的变化会有偏颇，就是你花在这两个事情上的时间或者精力或者你的意愿会有什么变化吗？
是有的，就是在21年的时候当时我就有面临要不要转运营的这个想法嘛，然后我觉得当时因为当时那个领导他可能他工作比较久了嘛，他可能一眼望到我的未来肯定是走到运营了，然后但是我对，因为我做运营事半功倍，就我就发现我做这一块我如果全卷别人没有人能卷过我，但是问题是我不是太自傲，我只是说相对我自己的能力来说，相对于编程能力来说我自己本身的 comparison 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做运营的话会更不费力气，然后又能拿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但是我做编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拿到一个很平庸的结果。对，所以当时就是我觉得他可能给我的判断是我将来肯定会做运营，所以他当时就是我转岗过去直接做运营，我当时的想法还是不，我是一个工程师所以很明显我当时还没有自洽。对，但我现在的阶段是我觉得eventually 我可能还是要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将来我肯定还是会面临一个职业的转型，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认知是有一点不太正确的。对，我觉得到将来某个节点肯定会转做这个自己更擅长的事情也更容易拿结果的事情来的。对，
好呀，而且现在其实 这个出海的运营其实还是蛮热门的一个岗位的，包括你也有这样比较深的技术积累，我觉得是比较利好的。嗯，可以看看你后面的一些我们俩合作的可能性吧。
可以的呀，
我是蛮激动的。
可以的。哎，说实话，我来新加坡以后，其实有非常多波人找到过我，就是至少得有七八波人，就是说，哎，聊一聊这个 WRO 的事情。然后我一度觉得我其实可以按照这个咨询收费了，但是这是题外话，玩笑话，因为我其实在这个方向上，我可能也要自己去思考，说我应该要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对对，
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保持这个方向上的一个长期的探讨。好，那今天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
就刚刚 Annie 的这个介绍里面，就是说自己其实现在还是在从事前端开发的工作，但未来是应该大概率会转型从事技术运营相关的一些工作。其实跟五花肉的状态是比较接近的，只是他早好多年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步的转型。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前端开发这个工作本身，Annie 一直在接触前端圈的非常多的这个出色的这个牛人，包括尤雨希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大牛，跟他们的探讨中，你有了解到就是说，目前前端的整个圈子其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氛围，就是说感觉没有太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突破口了，不像前几年。你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得到的一些信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未来前端开发会走向什么方向？
我不太确定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能够代表别人嘛。然后我自己对于前端的这个岗位的话，我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看法的，因为不管是说将来VR 有很好的发展，或者是现在 AI 发展的很好，它没有办法取代人沟通需求的这一部分，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对，就是你程序员的工作不只是在那里写代码而已，就是你还是要去理解这个产品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做一些技术实现。我觉得这一部分短暂时间内还是没有办法被 AI 或者是别的东西替代的，而且 AI 的这个发展会诞生一些新兴的职业，然后是我觉得是前端工程师能够去顺利去做的一些事情。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具体是什么，但是它一定是 AI 的这个事情，一定是让你的工作更顺更快，而不是说取代你的工作。我觉得能被取代的可能是不会用 AI 的人。
你现在有用 GPT 在你的工作中吗？或者生活中？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说怎么能够用好 GPT， 然后我发现工具其实它能使用成什么样是使用工具的人决定的。
是这样的。
你有一些好的方法吗？
就理解自己的需求啊，就尽可能详细的给他指令。对，我也会用。他去搞一些文档之类的东西特别好用，但是如果真的让他给一个技术方案什么的，其实还是差得很远，因为他会乱回答，他会给你一个错误的回答。对。
好呀。我觉得今天我跟 Annie 的聊天其实是我跟他深度交流的一个开始，因为我本身今年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海外的运营的一些事情，然后 Annie 本身就在海外也做过国内和国外的这样的前端开发者的社区的一些实践工作，其实我们也可以或者过半年的时间，或者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再来探讨说国内做社区和国外做社区有哪些相同和差异化的地方，在国内做技术运营和国外做技术运营有哪些可参考，又有哪些差异性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未来可以聊的一些话题。
我可以短暂的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在国内你去做一个声量很大的东西嘛，然后你可以请一个相对权威的人 就是国内的名人效应是、可能会更好 work 的，我是这种感觉。但海外的话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国内和国外都通用的，就是你要找一个很好的人在和很好的内容，就两个结合，你在国内国外都是工作的。
明白，它其实还是有没有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一个核心的逻辑。今天跟Annie 的聊天其实已经我们准备的问题其实问的差不多了。然后 Annie 其实比我想象的我原来觉得看你的朋友圈或者什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松弛、比较快乐、比较乐观的一个女生。然后今天聊下来，其实我还是觉得我刚刚还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拥有。拥有世界，就是你的很多次在我们看来会犹豫的一些的选择，你都做的比较的果断，或者本身没有对你的情绪造成多少的这样的消耗，这是我感受的比较强烈的部分。那 Annie 今天的采访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内容？
因为我对你也比较好奇，我想知道你的 MBTI 是什么。
哎，我有点忘了 ，ENFJ 吗？我好像变过一次。
哦哦，对，
就是、具体的我可以再查一下，然后补录进来，就是或者写到 show notes 里面。我原来那个我记得我看过他那个图，我原来是还是偏在表演型或者什么艺术家之类的，我现在会又偏向将军，就是还往前一点的那种性格。
因为你说这个勇敢这个评价嘛，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人会给我这个评价，但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认知会有一点，我是就是一边怂一边做，知道吗？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勇敢，就是所以我的对我就是就是我觉得我的点更多的是处理自己的一些。就是更年轻的时候，二十出头的时候，更多的是处理自己的内耗，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更多的去想明白自己更长线的想做什么，就比如说下一个5年我希望，或者下一个10年我会希望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就是现在反而会有更长线的思考，自己想要应该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要做到什么程度这种的。对，倒也没有特别对，就是搬到新加坡以后确实是更松弛了。对没有对像我觉得现在算是比较松弛的状态，但是以前不太有，对，相对比较自洽现在。
挺好的。对我也希望你能越来越好，然后期待我们在新加坡能够碰面。
可以的我也可以去杭州找你。对。
好，没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的沟通就到这里啦，感谢 Annie 的时间，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Annie 的经历和很多的思考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真实的大家面对选择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Destin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